平安。刚才我们已经把今天要交通的经文给读了一遍哈。我们如果看单章的时候，上头有一个 A 啊，我们就是说彼得后书三节到四节的 A， 加个 A 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单章打错了啊，说明我们今天只交通到四节的上半段，四节上半段。也就是说四节的下半段我们今天不会交通哈，今天要交通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第三到四节的上半段，然后再加上八节到九节啊。所以说不要以为那个单章是我们服侍的姊妹给打错了，不是打错了哈。这段时间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有一个负担呢，我们就来包交通彼得后书第三章。上个月的时候我在这里曾经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过了哈，交通过了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给我们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他写完这卷书以后啊不久就殉道。那么所以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个人里头的感觉，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般的书信来读啊，我们是要当着我们的一个前辈，一个深爱我们的一个前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封遗书来读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都经历过第三的生死离别，我相信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老彼得给我们留下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整本彼得后书里头的最重心的内容啊，最要点的内容，或者是这遗书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姑且称它为遗嘱。那主要是重点是集中在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三章里头我上次也交通过，我们要看的话它有四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把这个短语给它一连一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四个亲爱的弟兄啊，下面就带出了四组啊他给我们留下来的遗嘱或者是嘱咐啊。用语法里头原文里头的语法来读的话，是基本上就是说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啊。有的遗嘱里头是讲了一个命令，那么有的遗嘱里头呢是讲了两个的命令，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给交通。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能记得的话，那是神的恩典啊。我上个月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到他的第一个遗嘱啊，弟兄姐妹们应该如果还能记得的话啊，那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纪念他的话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他的第二个遗嘱啊，第二个遗嘱的第二个遗嘱，那就是八节那边我们弟兄刚才领事的弟兄刚才啊不断的提到的，他说呢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啊，这是一个命令，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那么我们如果从全面来看的话，看了第三节的时候啊，当我们的手中的圣经放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彼得紧接着他的第一个吩咐，第一个嘱咐，下面就用了一个很急迫的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介词短语，要把他心里的第二个嘱咐来带出来啊。他用了一个什么话呢？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第一要紧的啊。你如果看英文以上的，就是所有之上的第一个啊，就是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说呢，你们要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啊。讥诮是一个问题啊。什么是讥诮呢？讥诮呢就是说到嘲笑嘲弄的意思。那么它的这个动词呢，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头呢，经常翻译成那个戏弄啊。所以它字根的本身的意思呢，它就为了自己的那个自娱或者自己无聊的时候寻找点乐趣，它从他人的身上来寻找点乐趣，让自己乐一乐啊，就是这个叫讥诮，叫这个讽刺。那实际上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们呢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啊，自己的私欲出来的。我想私欲弟兄姐妹们应该理解，我们如果在这里交通过啊，聚会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曾经交通过了什么是私欲啊。私欲就是里面出于自己的一种欲望，那这种欲望不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正常的欲望。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欲望的时候，我们要饿了要吃，对不对啊？渴了呢要喝水，那这是正常的欲望 啊，但是你说当神，当我们的里头的欲望超过了这个欲望的时候，那就成为私欲，啊，就是过于这个自己的，就是私欲。那这个字呢，在新约里头啊，那个这个罗马书里头，他也把它翻成我们的贪心，啊，或者呢，那个在加拉太书里头，啊，或者保罗书信里头，把它翻成一种贪欲，啊，这种。所以说，你知道，当这个圣经里头提到这个私欲的时候，啊，它往往是跟自己的肉体里头的，有关系的，它是跟模仿着因着世界的外邪的世俗的一些影响，而让你自己的私欲不断的扩充而带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一般出来是与神为敌的，啊，不是自己所正常的一种需要。所以说，这老彼得在最后的时候他说到，就是你们要再知道该末世的时候，什么是末世呢？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末世。那广义上来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啊被钉死以后复活升天，然后教会啊在圣灵之中给建立起来的时候，这段时间一直到主真正再来的那段日子啊，从云端到地上这段日子，就是广泛的一个末世的一个含义啊，就是这段时间叫末世。当然随着主的脚步越来越近，随着主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越到末世的这个临头啊。我们记得我们弟兄曾经说过，弟兄姐妹们这段时间也查考那个启示录啊，读过启示录了。那你在启示录里就看到，当末世来临的时候，即将到末了的时候，带出来了就是那个最后的就是七年的大审判啊，三年半是一个大灾难的降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世界上的那个悖逆的事情啊，各种邪恶的事情都会发生，然后人个人里头的那种私情邪欲就是蓬勃的无限度的给膨胀啊，所以就带出来一系列各种悖逆的事情。那么我们如果从现今的世道来看，包括特别像我们所说的这些啊同性恋啊啊这种类似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我们也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通过那个周边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包括自然的灾难啊发生的频次的增加呀，然后人所害病的这种病毒性的细菌啊，各种不可治愈的那种病毒啊越来越多啊，那这些呢都是神要来的一个征兆。那换句话说，也就是末世已经进入那个最黑暗阶段的一个征兆。那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老彼得告诉我们呢，越是到末世的时候，他这里用了一个必。什么叫必呢？我们读中文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一定有的啊，一定就是有这些人出来，他们是喜好技巧，就是通过能够看人家，从人家身上不择手段的，然后采取一些手段措施让自己得点娱乐的意思啊，就是说来讥诮这些人。讥诮什么人呢？就讥诮我们这些信主跟随的人啊，讥诮信主跟随的人。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身边的情况的时候，或者呢特别我们是从大陆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想呢，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也许我们在美国呢不是说没有啊，但是没有那么特别的明显。你实际上在美国要工作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些作用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如果回到我们大陆的那个背景，说你要是说我是信耶稣的、信基督的，你就看看他的那个眼神儿啊，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好技巧的人呢，他们这些技巧的风趣呢，他有的时候给你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敌意的啊，以一种恶毒的眼神、动作、言语，你都会看得出来。那有些呢是一种好像让你感觉到有些比较柔性的啊，好像有点怜悯的，好像有点啊同情的，实际上他是不屑一顾的，你明白吗？就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国内的过程之中，你遇到这些人，你谈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有感觉，但当你看到这个眼神儿、看到这个言语的时候，你的自尊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啊，这叫讥诮。那我们如何在面对这个世人的讥诮之上能够站立住我们自己当持守的那个脚步呢？或者说如何我们不会因着他们的那个讥诮来改变我们的信心呢？那么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面对的态度啊，在他的面前。其实这种讥诮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是就有的，其实在历史历代里头 啊，众圣徒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甚至在教会成立之前，包括在旧约的那些时段里头啊，都有这种蹊跷的事情啊。只要我们是跟神去走的话，这种事情必有发生啊。比如说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旧约里头最早成书的一卷书是什么啊？是哪一卷书吧？那么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啊？
约伯记。
哎，对，不是摩西五经，乃是约伯记啊。我们如果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呢就反映出人的一个对神的那些信神人的一个态度。我们如果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约伯经过神所允许的，然后撒旦的手来击打他，对不对？结果两次，第一次呢击打他的所有的孩子都丧失掉了，他的钱财也丧失掉了。那第二次击打的时候是来击打他的身体，当然神在那边界定了一个界限，你不能取得他的性命，所以说他的整个身体就受到一个撒旦的一个击打，以至于他从头顶到脚底都生了脓疮。而那个时候约伯是极其的痛苦，所以说他在炉灰之中要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啊。通过这次击打之后，我们看到他最亲近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啊。他妻子在他这里没有起来安慰他，反而是从一种讥诮的一个角度来说话。你知道他在那边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如果我们手中有圣经的，你可以看到西约伯记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他的妻子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你仍然会要持守你的纯正吗？啊，你弃掉什么你就死了算了啊。这是我们见在神的面前来信仰他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一个安慰啊。当然约伯所说的这个讥诮是他妻子来的，这种讥诮还是远远的很轻的啊。你如果看到在约伯记同样34章第7节那边，以勒户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个见证，他说出来的话算是他受一个进一步的讥诮的一个见证。他怎么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中啊，你是眼睛所能看到的，有谁是像约伯来喝讥诮如同喝水呢？啊，也就是说他被人的讥诮，他所承受的那个讥诮如同喝水那样，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所以说在我们神的面前的时候，作为属神的儿女的时候，老彼得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世人所给我们的讥诮，我们不应该不要被他的这个讥诮所拿掉所牵引而走失了方向，甚至否认我们的主啊，否认我们的主。当然在旧约里头，比如说43篇第2节啊，那边也同样的说到这些事情啊。我们知道四篇四十三篇是谁写的呢？是可拉的后裔啊。可拉，我们如果读过摩西五经的话，我们知道可拉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的后裔啊，后来蒙神特别的怜悯，起来来服侍神，在神的圣殿之中成为诗班的一个部分啊。他们在那圣殿之中来唱赞美神的诗歌啊。在43篇第2节那边，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他是这样说的啊，他是这样说的：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就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所以说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神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活出我们当活的生命的时候，很多在世人的眼中就会这样来讥诮我们。因为世人他看不见神的动作，特别是当我们生活中或者我们身体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正如回到约伯的妻子那样说，你就干脆死掉吧，对不对？你这个神，你信了这个神，但是你现在活得还不如我这样，你何必信他呢？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吗？你还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吗？ 你干脆离弃你的神，你死掉吧。啊，当然在旧约里头受讥诮最多的最重的是谁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位先知啊，有一位先知，他常常被称为叫流泪的先知啊，也就是说他来服侍神，他能跟从主，他在地上服侍，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啊，他死守着神的话，死守着神所给他的托付，来向那个国家当时的国家以色列民来说话的时候，他被人骂为卖国之人，他被人扔，被那个当时的王扔到那个地坑的水牢之中，他受人的讥诮。那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十五节那边说，他们这些人呢，他对我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话才这样呀，啊，你说的你都是耶和华的话吗？那耶和华的话到底是在哪里呢？你就叫他应验出来嘛，啊，你就叫他现在你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嘛，啊，这就叫讥诮，啊，你还跟从他干嘛呢？啊，你只是说这些话，你能把他现在就应验吗？啊，你显明出来吗？啊，这个呢，这句话呢，我们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些福音朋友们也会这样跟我们说，你说你信了什么，你说有这位什么，你把它显明出来给我看看啊，你现在就让它显出来啊，我就马上相信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这些言语之中都充满了对神的藐视和对我们信仰的轻看啊，这叫戏弄啊，这叫戏弄。当然我们如果问一下，如果这些试炼这些话语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知道神与神的一些美意，神的美意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带到一个更高之处，更坚定的一个地步。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正如彼得当初三次跌倒一样啊，三次跌倒，三次否认主一样，他为什么要安排那个环境？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使女？为什么要安排那个马勒勒的那个一个亲属摆在他的面前呢？啊，为什么他们偏偏其他的话不说，他就说你就是跟从那人的呢？你跟那人是一伙的吗？啊，这神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美意，虽然我们彼得跌倒了，但是他回过头来，他的心智更加坚定了。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套用彼得后前书四章十二节那句话，那边彼得说了一句话啊，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千万不要稀奇啊。如果我们把这种讥诮，我们周围之人呢，对着我们的一种讥诮，目的是让我们要放下我们当有持守的信仰的时候，你看着是神那被定义之中要临到我们的一种试验的话，这里比老彼得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幕后必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奇怪啊，千万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不要以为奇怪？因为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也同样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讥诮啊。你如果从四本福音书里头来看，从他年幼的时候到他33岁的时候出来传道过程之中，他所面临的一系列的被人嘲弄、被人轻按的这个光景，我们都能很明白的去看到知道，其实当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要面临的这种讥诮的时候，在旧约里头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头就有清楚的预言啊。我们如果简单的读一两节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啊，第一个呢就讲到他啊，这个他呢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那你要记住，这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前的一位先知叫以赛亚，他所预言的这件事情啊，所预言的这件事情。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毫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来羡慕他啊。所以说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讲到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观点啊。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没有生在一个王族的贵，或者说家庭富裕的财主的家中啊，他是生在一个贫穷的一个末将的家庭 它也没有生长在一个大型的城市之中，它只是生长在一个小小小的城市叫布利恒，啊，它的长大是在拿撒勒那个小村里头是长大，所以说它特别是提到它长出来也没有让人所羡慕的那种外形美貌，它不是一个俊男子，俊美的一个男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去看的话，如果在基督教的一些圈子里头，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长成那么英俊潇洒的一个男子汉的话，啊，那个面貌不是他实际的面貌，啊，所以说他讲出来的这个面貌，他怎么说的呢？你看到是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这里是用了一个羡慕，啊，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宝贝。啊，换句话说呢，你用我们那个国内的那些话啊，一个土话哈，啊，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出来是娘不亲爹不爱的，爹不疼的这种人，就是他没有什么好的样式出来的，就是没有人觉得看到他有点什么宝贵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啊生出来的光景。那他怎么受的讥笑呢？他说呢，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就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也不尊重他，啊，就是他在那个外边贵中，所有的人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可宝贵的地方，他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人也在人的眼中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的认为。因为尊重是什么意思呢？尊重就是你觉得他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说你不尊重他，你就是觉得他没有什么价值。你如果把这句话翻得直白的话，他根本不算什么，就他在我们的眼中根本不算什么。那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他的选民，是蒙他拯救的人，那你更何况是世人呢？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命定之中他都要承担责任的。当然我们主耶稣被人讥诮在整本圣经里头所记录的最高峰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他被交给不法之人给抓起来，交到那个比拉多那边，直到比拉多把他鞭打了，把他抽了，然后要把他带到那个十字架，就是哥哥他地的那段路程啊，那段路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这段时间，那换句话说在那段日子里头，就天亮以后他是叫到比拉多那边，然后经过比拉多多几次的反复，那换句话说就他开始被定下刑，然后被带到十字架上，给定在十字架上的那段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在这几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头，他所受到的一切的讥笑或者是侮辱或者是戏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啊，我们如果从四本福音书里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啊过一遍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7章啊，马太福音第27章第28到30节那边，啊，那时候比拉多啊把他定了死罪，要把他拉出去啊。拉出去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巡抚的兵丁呢，啊，巡抚的兵丁呢把他鞭打了，然后开始就戏弄他。他是怎么形容他的呢？他先给他脱下了他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个红色的啊朱红色的那个袍子，然后用一个锦髻呢变成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知道那个锦髻是带着很长的一个刺的哈，作为一个王冠戴在他的头上，也就是他整个头都受到一种刺的哈，这种刺的。然后拿了一个苇子啊，就是芦苇那个杆子塞在他的右手里头，让他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王杖的一个东西啊，摆在他的手里。然后呢，这些人呢就开始跪在他的面前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因为他给他一身的整个打扮呢，就是完全是一个王的装束啊。王是穿了一个紫红色的袍子啊，戴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那个王冠，然后手里搭了一个金灿灿的那个王杖啊，那个王杖代表他的权柄啊。这就是他们开始这样的去嘲弄他，不仅这样的去嘲弄他，而且还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在这个人世间，没有哪一个侮辱，没有哪一个戏弄，比那个吐唾沫吐在一个人的脸上更甚的，对不对？ 啊，然后呢，他们还拿苇子来打他的头，啊，来打他的头，啊，这是戏弄他被讥诮、被戏弄的一个开始。然后他被钉到十，被带到那个哥哥他，然后把他被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开始来讥诮他，开始嘲弄他，啊，在啊马太福音27:39-40那边记录的第一批人是什么呢？就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啊，也就是从他钉十字架之处那些经过的那些人，啊，他们都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又能够建造起来的，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吧，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对不对？我们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说，如果我们很多时候从我们的这种路线来说，我们真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像耶稣那样纯洁无罪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呢？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嘛，啊，我们干脆就这样嘛，我们就从十字架上自己下来，给这些嘲说他说讥诮的话打两个耳光，你看我下来了，然后再自己上去钉上了，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在那边是默默的无声，就忍受着这一切。你们要知道，这些从十字架上那个地方经过的那些群众之中，有很多就是曾经听过他教训的人，啊，在圣殿里头听过他教训的人，因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就是他当时教训所说出来的。但也许甚至可以包括，就是当时有那些当他进耶路撒冷城，有些人拿着那个橄榄枝在那边喊何塞纳的人，如今他们就回过头来这样去讥诮他，啊，这是第一类人哈。第二类人是谁呢？就是说41节跟43节那边记到的，就当时的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啊，这些都是以色列这个宗教他所爱的那些选民之中的那些领头的人物，啊，都是所谓他们那个宗教信仰很纯正的这些人，他们同样的去讥诮他。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他呀救了别人啊，不能救自己，啊，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下来，因为他曾经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们莫不要的讥诮，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对吧？你神的儿子，你能做这些？你跟我们讲了很多，传扬了那么多福音，那你不就是要我们信吗？那你现在就只要做一个动作，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下来。啊，这里的实践是一个讥诮，啊，这一个讥诮是一个啊戏弄。那甚至还有一个呢，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明显的，就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钉在两个罪犯的之间，啊，也就是两个强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就是这两个强盗，他们要跟他一同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的死罚，啊，其中也有一个仍然来讥诮他。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如果是基督的话，啊，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呀，对不对？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呀。”啊，感谢神，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强盗，啊，他马上起来去责备另外一个强盗，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既是一样的受罚，你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更赞美神的是，当这个强盗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跟耶稣有一个祈求。他说呢，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就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一个乐园里头。那换句话说，在他十字架的这个中间，左一边一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因着信而蒙得救，啊，一个因不信还来讥诮他，却进入火湖，啊，这个就是我们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今的光景也是这样，啊，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个十字架，我们就分站在这个十字架的两边，我们到底是站在那个讥诮主耶稣的那一边呢，还是站在那些来信仰看到那个真是神的儿子的这一面呢？啊，你因着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站立、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抉择，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将来一个永远的一个地位，啊，永远的一个地位。啊，当然不仅这里，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执行这个死刑的、钉他十字架的那个兵丁。 啊，那个兵丁。当时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说啊，我渴了。所以说中间有一个人，有一个兵丁拿了一个海绵一个杆子，然后用海绵的蘸成醋，伸到他的那个地方啊，给他去喝，啊，给他去喝。但是呢，他也这样，他也这样去讥诮他啊，他也这样去讥诮他。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自己下来，啊，你也可以自己下来，啊，这是一种讥诮。所以说，我们整个看到的时候，就在那仅仅的那一段的日子里头，那一段时间里头，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嘲弄和嘲笑，啊，嘲笑。但是我们主耶稣，如果还记得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站立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主耶稣说的那一句话吗？啊，也是第一个向他父神所做的一个祷告吗？啊，他没有说父神啊，求你让我从这个十字架上下来，啊，他乃是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些讥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样式，啊，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老彼得到他临死的时候写下来的这个遗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第一要紧呢，你要知道这个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这些话。啊，我们相信我们所跟从主的，我们同样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讥诮。但是我们里面也有更深的一个相信，我们所遇到的讥诮绝对不会超过主所承受的讥诮。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圣经里不是有这话吗？学生永远不能高于先生，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既然不会高过我们主耶稣所承受的讥诮，他能够承受，我们也必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讥诮，啊，来承受这个讥诮。我们不要因着这个讥诮，因着这些眼神而把我们带离我们所当持守的信仰，啊，所持守的信仰。那第四节，哎，他讲到他们讥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主要降临的应许是在哪里呢？啊，你如果从原文的句式之中，这个问题的本质，他用了一个语句的一个语法的结构，就是说明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存在的，然后拿出来问你，啊，拿出来问你，就是他在有各种各样的，好像他有一个确据的一个认识，这个问题不存在，你还去现他，所以我拿过来去问你，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主老彼得在这个问题的面前，他同样的就引用了第九节，啊，就开始回答他。啊，第九节的这句话实际上包括下面的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老彼得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那也就是说，主所应许的，他问主所应许的现在在哪里呢？你不是还没有成就吗？老彼得说，你告诉他，是的，主所应许的还没成就，但是不是因为主的应许不存在，主的应许不会成就，乃是因为他在宽容我们，他不是在单言，他甚至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我们。他要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啊，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聚会，特别是在主里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神的心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也说到，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说他愿万人得救，要明白真理。其实这个主的这个心事，或者神的这个心事，他要拯救万人的这个心事，在旧约里头就给我们显明出来。啊，在旧约里头就给我们显明出来，比如说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33:11那边，啊，我们知道以西结书是说到一个什么呢？它的前半部分是说到当时的神要离开以色列，他的整个圣灵要离开以色列，因为当时的他的选民，这个以色列的选民是很悖逆，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假象，在神的面前来拜偶像，来离弃神。所以说他在他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在离开他们之前，他把心里的那个心肺腑之言都掏出来。那边是怎样说的呢？以西结书33:11， 主耶稣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为什么指着他的永生启示呢？因为主神是天地之间最大的啊，他不能指着自己，只能指着自己的永生来启示，好像一个人一样，用一个发誓的态度来应许，来告诉当时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或者是神的儿女啊，他是这样说的话，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行的死亡啊。你知道他这里不是说我断不喜悦善人死亡，也不是说仅仅简单的说我不断不喜悦世人死亡，当然这些人世人好人他当然不喜悦他们死亡，他甚至连恶人死亡他也不喜悦啊，这是神向着我们的一个心。他说唯喜悦恶人转离他们所行的道而活，只要你转离啊，你转离你现在的这个所走的路啊，所走的道啊，我马上就能悔改的，就能把你拯救过来。我不愿意看着你的成人啊，所谓恶道就是你永远是走在一条悖逆神的道路之上。神告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条路的终点就是那个火湖。神不愿意啊，神不愿意啊。所以说他这样说，你所行道的而活，然后下面说了连续双重的一个呼唤啊，他这样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的一个心嘛。所以说老彼得告诉我们说，他主不是单言啊，主之所以现在没来呀、啊、他乃是一种宽容啊，他宽容是目的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啊，来愿意人人都悔改呀、啊、换句话说，不愿意一个人去都进入死亡啊，乃愿意所有的人都能进入永生啊。这是神老彼得告诉我们的这个态度啊。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如果特别看一个字的话，就是那个宽容啊。这里的宽容不是我们圣经里头啊那个彼得后书二章那边的讲的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啊，那个宽容呢是我们经常所能理解的那个中文的意思啊。宽容就是宽恕，就是饶恕的意思，就是免掉你的啊。他这个宽容是什么呢？这个宽容乃是一种长期的受苦的一个恒久忍耐啊。如果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那十三章里头不是有一个爱的诗篇吗？讲了一个爱的定义吗？讲了一个神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吗？爱的那个定义里的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啊。那个恒久忍耐就是这里的宽容，他是因着爱我们，他在那边忍耐着，这等着我们，他里面是很痛苦的，他在那边承受着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说你我们千万不要记得，不要以为我们的主现在在天上，他在等着我们日子还在在来到地上之前，他是一派轻松的，他不是的，他是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祈求。我们的身体一日没长成的话，他心里有一个何等的伤痛，很痛很痛的。那我想这些有的时候讲起来比较抽象，但是我们如果做过父母的话啊，我想就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母亲为了生养我们十月的怀胎，那个痛苦，经过产卵生出来的这个痛苦，是我们父母亲只有自己承担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儿女长出来以后，我们不是把儿女生出来就不管了吗？儿女从幼儿开始，孩童开始要一点点的长大嘛，我们父母都要尽我们的抚养责任嘛。我们在抚养的责任中，我们也不是就是光喂点饭给他吃就好了嘛，因为我们要教养他，我们要让他活在我们父母，至少是我们父母哈，如果从人的观念之中，至少是我们父母所愿意认为他好的那个方向长成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教养的我们的子女是什么呢？是在神的旨意之中要长成嘛。啊，就是当这个儿女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好受一些嘛。啊，但是当如果这个儿女不听你的话，不愿意接受你的教导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那个心痛不痛？而他如果出去以后，你明明的是教他晚上马上就要什么时间回来，结果他根本就不回来，彻夜的在外头，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能够在那个晚上躺在床上能够睡得着的，对不对？心痛啊，是不是心痛？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父母真，我们的子女如果真正的是孝顺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就听他的话，顺从他的意志去行啊，去活啊，这叫什么？这就是叫保罗在里头那边书里说了一遍，就是让我们跟基督所受的苦难有份，或者说补满基督所受苦难的缺欠。啊，这叫我们叫跟上他。那讲到主的再来，我们有两个条件，啊，从圣经里头有两个条件哈。第一个，罗马书里头11:25那边告诉我们外邦人数的天满。外邦人数的天满是什么呢？就讲到得救的人数的天满，啊，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要责任，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将神的福音的正道传给世上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亲戚，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这叫外邦人数得救的天满。第二个条件是以弗所书那边所说到的，就是教会基督圣殿的长成。教会基督圣殿的长成，一方面是讲了一个总体的团体的教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教会是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组成的。所以说当教会这个基督圣殿的长成，也就是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首先在基督里头要有那圣殿的长成。所以说为什么说到主耶稣在天上很久忍耐呢？他不是那么轻松的，他坐在地上，他如果坐在天上的话，他觉得很轻松的话，每天翘个二郎腿来往地上看看，数一数今天得救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到了那个数目没有啊，拿个尺子来量一量我们这些人身量到底攒了多少，如果没有的话我拍拍屁股就睡觉了，不是这样的，他在忍耐。所以说我们要跟上的时候呢，我们要迫切的去传福音，我们要迫切的在主的里面来追求，让弟兄姐妹们来一同来查经，来交通，来扶持，来纪念他的死，来纪念他的活，让他的圣量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圣量来长成。啊，这个就是神他的允许为什么没有实现，我们要看到这么深的一个，我们才能够跟上他的教会。啊，那其实我们看到是的，如果你把3节到7节当成一个问题的话，把9节一直到13节那边当成一个回答的话，这个问题不就很自然的解决了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老彼得在这里却加上了第8节，而且这个第8节我刚才说过是用命令语气来说的，也就是说是用着他即将，他知道他即将要去见主，要殉道之前，要给着他所爱的众弟兄姐妹们所留下来的一个特别的嘱咐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什么事呢？就是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讲的这个不可忘记的话，一般的翻译包括一般的英文里头的翻译都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忘记，就 forget， 就是我们日常事情是我一件事情忘记了，本来要做的后来我忘记了。那其实在原文里的这个忘记啊，你如果看到第5节的时候，他们故意忘记啊，是一个字，也就是这个忘记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记忆力的衰退啊，或者什么客观情况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忘记做了，乃是一种故意的忘记。换句话说，他这个字的本意是隐藏，就本来是一件事情你明明是看到的，但是我就故意把它隐藏起来，我忽略不记它，所以有些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ignore， 就是忽略它。他知道，但是他忽略它。那这个就是保罗彼得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你不要忽略它，你要重视它。啊，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当山上讲的山上的宝训的时候，他不就是讲了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世上的光嘛， 对不对？我们要照亮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活出神要我们当活的实际来。啊，他那里打了个比方，就是哪一家人点灯不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呢？啊，是放在这个斗梯里的呢？没有的，都是要放在这个桌子上来讲，来照亮，目的是照亮全家的人。啊，所以说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隐藏，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的，活出这个光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当然从理论上，从客观的一般的解释的来说，这里是说到啊，主，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的神，但是啊，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却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啊，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千年如一日的话，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时候是想到哪一篇诗篇？诗篇第九十篇，对不对？讲到我们的摩西，是摩西做的这首诗篇，千年如一日，如夜间的一更啊！啊，那你是说的是什么呢？说到我们人生的短暂，我们每个人，不管你在地上活到80岁，像我们那个摩西所说的啊，一人一生要活，正常的岁数是70岁，若是强壮活到80岁。那如今我们现在都不是这种光景嘛，对不对？都80岁以上嘛。但是你80岁再到像摩西再低的日子，也不过120岁，那120岁也抵不上1000年。那1000年来说，只不过是一日啊，在神看来就是一日啊。那问题是我们当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但这是神的眼中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一日如千年。有些人虽然在地上可能只活得短短的几十年，但是他在神面前所活的一个光景，他却抵得上那个1000年的光景，1000年的价值。那时间关系不能多讲，我想只是从摩西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好不好？我们知道摩西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是多长时间？他是活到120岁，对不对？那120岁按照他的生命来分的话，40年一个阶段，对不对？那第一个阶段他是在王宫里长大的，用使徒行传的话来说，他是学尽了埃及的一切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才能说话没有说多少，但是才能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啊。他可以出去到野地里去把一个埃及欺负希伯来人的埃及人给他打死啊，不用任何兵器啊，没说用任何兵器啊，要把一个人打死也不容易啊。OK， 那是这样的一个，他是欺负希伯来人的埃及人，他把他打死，所以他是很有才能的这个人。但是因着这个事情也就发生，把他带到，他以为他凭着这些才能能够评判，能够就是说征服整个他的以色列的民族，让他们来拥戴他，因为他学到人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不也是这样吗？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目的就是考一个名牌大学嘛，拿一个名牌学位嘛，这是人生中所获得的价值嘛。可是我们从摩西的经历来看，我们看到他这个价值一分不值，对不对？结果他逃到哪儿去？逃到那个米甸的旷野，在米甸旷野里头进入到他第二个40年，那个40年在人中看起来也不值了。40年在那儿过了，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岩石笨拙了，对不对？那更重要的，你把他来跟雅各来比一比的话，你就更看到他的那个人这40年的价值的更不值。那怎么不值呢？他这40年中娶了一个妻，养了2个儿子，到他见到那个40年，就是快80岁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还是牧养他岳父伊甸罗的羊，对不对？也就他一无所有啊，除了一个老婆2个孩子之外，对不对？羊一分都没有的。那你如果比雅各的话，那雅各逃到他哥哥拉班的那个地方20年啊，第一个7年为一个妻，第二个7年为另外一个妻啊，6年呢为了羊群啊，他就这样分的，对不对？当他20年结束了以后，他有什么呢？他有2个妻2个妾11个儿子， 还有一个儿子在他的母腹之中嘛，啊，也就是说十二个儿子都有了，然后他有自己的羊，他这个就他在那边牧羊的话，他舅舅的羊群越来越少，他的羊越来越多，以至于他后来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能够把羊群牛群一波一波的给分出去。你说你在人的眼中到底是摩西的价值高，那个四十年高呢，还是雅各的这二十年高呢？没有价值，对不对？然而当我们的摩西来到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大大的使用他。啊，我们细节不去讲他，他这一生跟随神啊，去带领以色列人走过了旷野，准备进入迦南地，对不对？那个四十年活的价值，在神眼中的价值超过了一千年，超过了一千年。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啊，摩西啊，是极其谦卑的，胜过世间的一切人。然后你在希伯来书里头，你看到这个摩西啊，在神的家中是敬忠的，诚实敬忠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知道，在神的评语之中，对于我们这些人最宝贵的评语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你是我的仆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得到最高的奖赏。你如果看一下旧约的话，你仅仅从我们中文的合作本里去看的话，至少有八次，超过七次啊。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代表了什么意思，八次说到耶和华说到这是我的仆人摩西，他活出了这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光景。这个是老彼得在殉道之前他所要跟我们说的话，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嘱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那个机巧，我们也知道那个机巧问题的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志，但是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在我们脑子里头，更重要的，我们行为上，我们要活出这个千日如一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光景。啊，我想今天呢，因为时间不是太长，给我的时间不是太长，我想下面那些就不太去交通，那弟兄姐妹们去留心一下，怎样活出千日如一年，一日年如千日的光景。我们回去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4到25章，啊，特别是24的后半段跟25章的整篇那边讲了四个比喻，啊，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当活的时候要怎样的警醒、预备和祷告。啊，预备的事情去做的事情，从我们的身边的事情去做，从小事去做，从我们身边最以为最小的那些人的身边来去帮助他们。好，我们这样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你的脚步近了，主啊，你愿意你的话语，主啊，就留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更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主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光景，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时刻，主啊，在你的眼中都不是突然度过的，主啊，都会在那将来的美好的记忆之中都会有份。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